敬拜 Possible
I will
伟毅的音乐教室
耶、yeah, 大家好唉怎么了奥兔姐姐怎么突然叹气
我没有想到人生竟然也会有就是 害怕的人、
你的一生当中其实是没有害怕的人就对了
我以为我没有在今天刚开刚录节目之前我以为我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害怕的人
毫无惧怕
对我以为我没有过不去的坎结果发现原来有
结果那个到底是谁啊
就是伟毅老师
哎，你是这样子很不公平好像我长得很可怕的样子
没有伟毅老师真的颜值很高但是问题是奥兔姐姐的手指不高
哦，
就是刚刚伟毅还没来我就自己在那边自己练、
是
然后我刚开始是会就是比较快的歌啊节奏跟歌词没有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弹就不会唱、
okay.
那我刚练习的时候其实合起来了、哦、我心里正在高兴
真的想说终于合起
来了然后眼角的余光看到伟毅老师来了就是整个乱了然后伟毅就开始大笑我心里就想说哎人生啊
哎呀干嘛这样啊其实这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因为看到你大家就会害怕
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常常跟学生讲啊你如果在老师面前特别是你自己的老师面前弹奏东西就等于是在50到100个人面前弹奏
等于是上舞台的
一种感觉
过程的那个感觉
对就是那一种紧张感是一种习惯这是我们所有学音乐的人都必经的
可是我心里没有紧张那我手就是乱了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种直觉紧张那跟心理是没有关系是一种我们在音乐里面我常跟学生讲是就有点像在飙车
嗯，
它的那个反应度是1/1000秒所以你那个根本心里都还不紧张的时候可是你的直觉你就会有那一种啊、我要赶快在1/1000秒里面去表现出来所以在老师面前就会1/1000秒就变1/1000秒
这个可能也就是说表演啊不管是音乐或是运动都是要不停的练习
是
练习到你根本不用思考也能够做到一个很完美的机制、
所以常常有人说运动员音乐家这其实是有一点雷同的
对啊、
他们就是训练身体到达一种直觉
可是因为就奥兔来讲呢因为也不是音乐家嘛然后也不是运动员、所以就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只有以前学生会跟我说老师那个今天的报告啊因为都要限时间嘛、那不限时间的报告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
对、
就是、
没错
对因为要限时间那所以他们就会在家里一直念一直练习、那有的学生就会真的把它背起来他会写稿、逐字稿然后背起来、他就说老师我就还有几句没有讲完我说真的吗可是我觉得你已经蛮完整了他说、
okay.
因为我昨天在家里练习了快50次我说真的假的那因为在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啊我个人是不写逐字稿的
你都是直觉吗
我都是直觉所以我都没有那种说觉得好像上台就会紧张我从来没有这经验、
okay.
所以我刚刚就感叹了伟毅老师为我的人生经验创下了一座珠穆朗
玛朗珠穆玛朗峰吗
对不对以前我们都叫它喜马拉雅山
喜马拉雅山
上面的最高峰
对
对
对对
对
对
伟毅老师为我创造一个山峰、
哎、呀
让我有机会可以再攀登
突破哈、这个、但你不觉得这样人生就很有挑战性
但是我逆向思考把伟毅老师干掉我就不用登这个山
哎呀其实奥兔姐姐我要跟你讲就是你刚刚讲的讲话是一条线路但是呢脑袋的音乐又是另外一条线路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脑袋的想法呢它是需要被训练的那像伟毅老师在讲话这个部分呢我就简直遇到奥兔姐姐我就开始紧张了所以奥兔姐姐就是我的珠穆玛朗峰
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
我隐藏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你在跟我录音的时候跟平常我们小组或跟其他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讲话讲的还要多跟自然、你平常在很多人的时候你讲话讲更少
OK 可能 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
我应该是你的钥匙吧？
你应该是
我打开了你讲话的那个流畅感跟那个自然感。
有可能，因为我觉得你讲话很幽默，所以我就觉得讲得特别顺。
Yes， 各位，我终于得到唯一老师的赞美了。我为了要让他赞美我，刚刚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啦，其实我们今天呢，用这么样一个欢乐的感觉来开场，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啊、
是将天敞开，
哇，好快乐的一首歌，
听名字就觉得说敞开，哇，
是要把自己全然的敞开，
对啊，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奥兔姐今天也要用乌克丽丽跟我们一起快速的来弹这首歌。
哎、欸，我们在听之前呢，听奥兔讲一句话，
是
为了练这首歌，我每天我至少会练大概一个半小时，
好酷哦！
然后就是刷那个节奏，虽然就是蹦恰啦啦恰啦，虽然是这样子而已，但是问题是你的那个按弦的那只左手，你一要换不同的位置啊。那有的位置它位离很远，
是
那快的时候要快速的换。那我记得，因为我有时候会重听我们自己的节目，那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说。我那个光是那把乌克丽丽啊，要怎么放我都放不好啊。嗯哼，哎、欸，我发现我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嘞、欸。
哇！
不知不觉中，
所以
因为我就是专注在我的和弦，我要按的顺利，就是因为我一有先唱过一遍，然后我是跟着我一老师唱的歌来练习。那我为了不要落拍，所以我一心一意的在跟着速度，我完全没有心情，没有时间想说乌克丽丽要放在哪里这件事。于是我就很顺的过了这一关了，
酷哦，就是变成你跟乌克丽融为一体。
哎、欸，我倒是没有注意到，你是不是有一体合成的感觉？但是就是说我已经可以懂，我记得第一次维老师，把乌克丽丽帮我带来，把琴带，然后先示范弹几个，说，哎、欸，这把琴音色不错、哦、什么、的时候是。站着的，而且没有用背带，然后就直接我就说，哎、欸，你怎么能做到？他说，就很轻松啊，他就用左手，然后只有两根手指头夹着乌克丽丽、然后就跟我说就这样。当时我心里面其实就是那个珠穆什么风，
马朗风，
珠穆马朗风就是刚好就是正在堆叠，我就想说，
okay.
天哪、啊，怎么可能可以用三根手指头就把一把琴？
撑起来，
撑起来、那后来有一天，我就是把家里有一把旧吉他拿起来，我就发现啊，跟吉他比起来，要把乌克丽丽拿起来，简直就是小事一桩。
是的，
小菜一碟。
我们其实平常训练就是用三根手指头把一把吉他拿起来，所以乌克丽丽就是吉他比较乌克丽比较轻嘛，所以比较容易。
对啊，所以呢，奥兔现在呢有三根手指头，上面已经真的有长茧了。然后我今天就问唯一说他有没有这个经验，他说早就有啊、然后现在已经没有感觉了。
是，
对，所以现在唯一老师的左手呢，基本上摸什么感觉应该都一样，对不对？
没有啦，还是弹琴还是会有感觉、
开玩笑啦、但是就是觉得说哎、很开心，因为就是不知不觉觉得这首歌带来太多的喜乐在心里面，
是的，
所以才会一直想要就是练习，一直想弹、对，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这首歌呢，它是
郑茂柔
老师的词，游志廷老师的曲，然后非常好听，非常喜乐的一首欢乐的敬拜。我们一起来听，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将天敞开》。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 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
哇，奥图姐姐，你真的弹得蛮好的呢。
欸，其实我自己知道有一些地方有错啦，所以，
欸，其实我觉得有练习真的有差，每个一天大概一个半小时，那不得了。
真的吗？
真的让我也想到说以前小时候很努力在练琴的过程这样。
哇，所以我现在是你的小时候我唤起了你童年的回忆。
嗯，真的。
欸，那我们今天唯一的音乐小教师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欸，那奥图姐姐，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选《将天敞开》这首歌吗？
嗯，可能是想要刁难我吧。
因为我们上礼拜是谈喜乐全缘嘛。
对。
如果没记错，喜乐全缘的前面有一个休止符，一个零的记号。
对。
那可是《将天敞开》的那个“将”这个字呢，却是在第一拍。
哦，规规矩矩的，就是
对，所以
四拍里面的第一拍开始唱。
所以其实我们在节奏的形态，我们今天的小教室就特别来讲节奏。
嗯，
这个节奏形态在《将天敞开》这个节奏里面，我们是属于正拍。
嗯哼，
所以你在正拍的过程当中，你弹像刚刚我们弹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没有像上个礼拜会做一个切音？好，你看我们会。直接唱，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可是你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喜乐全缘吗？你看，
你是我喜乐全缘。
你有没有发现我会做了一个停住的动作？
因为它是第二拍。
对，它从第二拍，如果我们在拍型的来讲，第二拍是属于反拍。
哦，
这很特别哦。所以对于我们所谓拨弦乐器，比如说像乌克丽丽、吉他或者是贝斯、
琵琶，
对，类似这样的东西呢，它就是在节奏上面呢，你就要很小心。如果是正拍，
将天敞开，你的，
然后你看，你就很自然的就唱。可是如果我喜乐全缘，你来试试看。
对，硬要。
你有发现，你有发现，如果我没有切音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不论你怎么硬唱，就会觉得很轻。你让我笑场了啦，腹肌都出来了，天哪！
不是，这感觉很像小时候在跳跳绳哦。
然后呢？
然后就是大家有人就故意甩很快，那你就要找那个缝进去啊。
没错。
因为没有一个预备的感觉。
因为如果是敬拜团的话，你不可能就是一定要就是见缝插针啊，你一定是有一个起点。所以如果是反拍的起点是这样， 即使我洗了全圆，就很顺畅。可是正拍的就没有这个起点，
嗯，
所以正拍的人呢，就要算八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将天敞开。所以其实不论正拍或者是反拍，我们在练习那个拍子的感觉呢，其实都还蛮重要。
那如果我们把《喜乐全圆》唱成第一拍进来，会不会很怪？
很怪，因为他作曲的不是这样啊。
那他为什么要一定要让我们第二拍才进来？
哎，这个就是作曲人很特别的，他用反拍的方式来表达这首歌，然后那个感觉就会更振奋。
为什么？
哎，其实
是像互巴掌一样吗？就是正面呼过去，再反手呼回去。就 更有力度。
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反拍的东西会让人家有点雀跃感，然后正拍的感觉是比较庄严，比较有力量，
稳定感。
对对对，稳定感。哦，那除了这两个拍子，其实还有一种拍子，
嗯，
叫弱起拍。
所以是从第几拍开始？
弱起拍呢，是哎，
我猜的。
哦，姐姐你好厉害哦。
哦，又被赞美了。
就是你刚刚讲的弱起拍，就是在拍子的第四个。那其实不一定是第四个，因为要看那个拍子的结构。如果它是三四拍，每小节有三拍，它就会在第三拍。
OK。
比如说，你听，其恩典何等，你有没有发现都是先唱再弹？
嗯，
所以弱起拍这件事情通常在慢歌会比较常出现，所以像刚刚那一首歌，其一，那就是你看会先唱再弹，然后他吉他或者是乌克丽丽就会暂停在一个拍子，然后让唱的人先唱。所以其实这个三个拍子就是，不论是在敬拜团或者在诗班，诗班还是有个指挥会比较清楚。
嗯，
可是在敬拜团里面就是超级重要。
嗯哼，
因为我们要先判断这首歌是正拍还是反拍还是弱起拍，
就决定了这个曲子的表现的方式，
对，的方式或者是它前奏所要引导的东西这样。所以这个在你学乌克丽丽或是学吉他的人，这个部分在老师在教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
嗯，
但是呢除了这两三种呢，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它从拍子的中间，比如说它从第二拍的后半段，
哦，
那这个部分呢就比较困难一点了，所以它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前奏。
所以今天要举例吗？还是说下一次？
我们下次再找歌曲，好，有这样的。
所以这个例子应该比较少，对不对？
对，比较少。
嗯哼，
对，而且通常这种一遇到这种歌曲的敬拜团就要非常小心了，
也就是难度也比较高。
对，难度会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有可能会在第二拍半，或者是第三拍的前半，或是三拍的后半。
那如果有很多乐器，光是练那个开始的整齐度，可能就要练蛮久了。
对对，这个就是在敬拜团练习 rehearsal 的时候，就是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嗯哼，
所以我们今天的小教室就到这边喽。
哇，我觉得很棒。那难怪以前奥图啊，在参加敬拜团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虽然不像小组啊，大家讲一些心里的话或分享的事情，可是练完团之后还是有一种合一的感觉。对不对？
就是，
因为你要整齐啊，你一定是大家眼神都要交流，
对，从音乐里面去合一。
对啊，就是自自然然的，就是没有透过语言，直接从音乐，不管是竞拍啊，或者是说不同的表现的感觉，
是，
对，就是每一个团员的那个感受力要一致嘛。
所以音乐其实可以带来合一，但是往往也有一些敬拜团每个人都要强出头的状态下，那就其实敬拜团是一个艺术。
哦，变数还蛮大的。
对对对，就是彼此的合一很重要，那那个彼此了解彼此的个性也很重要。
嗯，那么所以我们也继续的为我们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美好的敬拜团来祷告。
是啊，好期待哦。
对，不过我们今天其实会有一个探班的人，待会他才会出现。
是，
对，那我们也来期待，就是他待会跟我们一起分享的那个歌曲，然后所带来的那样的感觉。
好的，
对，那今天的那个静脉小教室就到这边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首歌曲，然后跟上周一样啊，这次呢，我们挑选了一首，不是圣诗。那为什么会挑选这首歌呢？是因为，最近的新闻啊，在疫情之下呢，那奥土呢，就是，不经意的也看到了几个新闻的画面哦，让我心里就觉得啊，心酸酸的，有一种难过的感觉。就是我们看到台湾其实有好像有6-7万人的数字的移工，
对，还蛮多的。
对，那因为这个，不管他们是这些移工们，他们是在电子厂还是什么样的工作场合，总之在新闻里面就看到说他们居住的环境跟品质就是非常的差。那奥土的那个世界比较小了，我其实若不是这个疫情这个新闻，我真的都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还有人住在这样的环境，然后这一群来为我们的环境来 打工，帮我们做一些我们可能台湾人没办法或不想做的事。那他们的生活状况真的是蛮匮乏的，然后所以疫情来的时候也就很挡不住，那觉得心里面蛮难过。那我们除了为他们祷告之外呢，奥土今天是希望说借由一首《孤恋花》这首歌，让大家一起来就是思考一下，其实台湾的早期，尤其是日据时代，或者是说刚刚光复的那个时候，
是
那在台湾这个地区呢，就是我们也是过得蛮贫穷，然后蛮欠缺的那个生活。那有些人可能是从大陆来到台湾，有些人可能是从日本回到台湾，总之在那个时代大概是40-50年代吧，或再早一点，就是反正就是光复前后期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们带着不同的人生的命运，然后一起汇聚在台北这个大都会的角落里面。那例如说孤恋花，其实它既是一首歌，它同时也是白先勇老师在台北人这本小说集里面的其中的一篇短篇小说，然后他同时也被公共电视改编成那个90分钟的电视剧，跟电影，有电影版本，也有电视剧的版本。对，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歌曲来讲呢。那歌曲其实是创作者是不是画家哦，是音乐家杨三郎。对，那有两个杨三郎，一个
是画家，
对，
一
个是
音乐家。
对，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音乐家。早期，有很多有名的歌，例如说《港都夜雨》啊，好，《望你早归》啊，我想有些人可能有听过。那如果没听过，也许上网查，应该都很容易查到。那孤恋的话，我为什么特别喜欢他呢？其实就是杨三郎这位音乐家呢，他当时呢就是在那个台湾的一些我们说万华最近发生的事情也是跟那个
时候的场景有关系。
那时候可能不叫夜店吧，那个叫做什么酒家。对，
酒家，
酒家，或是说纳卡西，对，等，就是他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跟一些沦落的歌女们，然后认识的时候知道了他们的一些生平的故事，然后就刚好很有机会呢，就把台湾酒家的这一些，当时有很多可能从上海的时候是非常的那个
红极一时，
然后来到台湾就变成默默无名啊，然后年纪可能也大了，然后也不再有那种夜上海那种繁华的那种歌舞场。他就描写到很多那种在生命中就是突然间失去了他重要的舞台，不管是青春、金钱，还是说生命，还是说最爱的人。那他就借由《孤恋花》的这个歌词，他其实就是描写一朵花失去的
一种感觉，
对，
失去的感觉，
来比喻那一种等待的，一朵花在等待有人来欣赏，有人来摘采，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台北人这本小说呢，奥土姐姐本来就非常的喜欢，因为她的一个短篇的小说那么的短，她却能够把很多人的故事 能够交织起来。嗯哼嗯哼，那其实他带到的主题呢，除了说是从大陆来到台湾这一些有沦落感 的一些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家国家园的这些人的生命之外，他也把那个酒家的这个文化里面沦落的这些女子，每女孩子跟女孩子之间的那种相依为命的感情，也在这个电影中小说中带出来。那所以有人就说这个是白先勇算是比较早期就透露出同志的一个对他们的关心跟描写的一个作品。那其实我觉得先撇开同志的这个主题不说，其实那个女不同命运不幸的命运的两个不同的这个女人跟女人之间的那种相依为命互相照顾那个感觉，就让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个移工们，有吗？他们是从不同的国家然后来到这边，然后所以以前我们会常在北车的那个广场就看到他们都坐在地上，然后交流一些他们的异国的食物啊或是什么。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这样真的让台北车站变得很脏乱很丑或者很吵闹，可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会发现说其实他们是就是很孤独，所以如果能够在异乡能够即使只是听到有乡音的人或者是说接近的或是吃到一点点故乡的东西，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好的一个安慰。
没错，
对。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希望不要那么像纳卡西的感觉，
是
来表现这首《孤恋花》。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孤恋花》。
Thank you.
哇，奥图姐姐，我觉得你唱这首歌好有感觉哦。
我觉得虽然那个曲调上来讲不是没有瑕疵啦，就是声音啊没有那么美。
可是我觉得不一定要很美的声音耶，我觉得反而很美的声音唱不出这种沧桑感。
对，我其实有试着就是进入孤恋花这个
情境，
然后去想要用我的声音去表现那种有点摩擦力的感觉。
其实我们有刚刚就是有试着让韦毅老师也来唱那个可能一人一句这样，可是我发现完全不适合，因为我唱的还是比较像诗歌。
就是比较没有沧桑感，就是好像说比，
对，
其实我觉得蛮奇怪，因为韦毅好像也不是富贵人家的小孩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多么富裕啦，但是音色这个东西好像
也是天生，我觉得音色这个东西真的是天生的。那还有曲调，像《高鸾辉》这一首歌是比较适合女生唱，
歌词也是。
对，所以我觉得奥图姐姐其实在同理心这点上面，我觉得哇100分
哦，好感谢哦。不过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哦，就是这首呢是由周天旺填词，然后杨三郎谱曲，那虽然是已经是很有名的台湾民谣。那我之前有听过很多个版本来演奏《孤恋花》，
哦，是，
对，那其中也有包含，
交响乐，
交响乐或是萧泰然老师。
OK，
对，那个感觉就是让我更觉得说，其实它已经是融合了不同的族群，然后最后变成一首能够代表台湾的一个旋律。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杨三郎老师的这个曲啊，真的是。可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选一首国歌，就是你一听你就觉得说，这个是好像说我们唱阿里郎阿里郎，你就知道是韩
国
歌，对不对？
所以
就是我想唱孤恋花就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是台湾的民谣，
yes.
所以我觉得能够创作出一首很有一个地方的代表特色的曲子，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
对，我觉得哇，杨三郎老师真的好佩服他哦。
对啊，所以我在歌词里面，他比如说他讲到，静静等待露水滴，或者说为君唱出断肠诗，就是这一句的那个曲子的那个旋律性，我觉得就非常的美，而且他真的有那种语言中的那种心境上的那种抑扬顿挫包含在里面，
也是，而且真的超美的。
对啊，那所以说，我觉得不管现在你的状况是什么，或者说，你心里面正在关心着谁，或者你正经历了什么样困难的事情，那我觉得其实借由孤恋花这个旋律，或许都能够，把你心里面某一些的辛苦啊难过能够带入到歌词里面去做一些的释放。
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敬拜 Possible 节目最特别的地方。
对，
因为我们不一定就是选教会的歌。
对，
其实有些在坊间流行的歌曲它也很容易打动人心。
哇，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一个 surprise
啊，我们有特别来宾耶。
是的，我们一直在讲说欢迎大家来看我们录音，对不对？
真的
没想到今天真的来个贵宾耶。
真的是超级大贵宾哦。
对，而且还带来大包小包
，真的还请我喝饮料耶。
对啊，那这一位姐妹呢是 Jennifer， 对不对？珍妮佛
是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大家问好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对，那其实我们在 First Story 或者是有一些平台，其实可以看得到留言的记录，对不对？
对呢，就是Jennifer 她常常留言呢。
对啊，而且她非常周到哦，都不会只说奥图姐姐唱得好好听，都会顺便说韦毅也很棒。没有啦，就是顺便说奥图姐姐也很棒。
OK， 那今天一来的时候就说我们两个的声音在那个 Podcast 上面是很有磁性、很感性、很美。你的声音这样。
对，我记得他私下也有跟我讲过说，有时候他听我们的演奏版，然后我们说我们用这段音乐来祷告的时候，他都会流眼泪。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啊？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节目让我觉得 很放松。那第一次听我都会就是边做事边听，然后再重新再听的时候就会很认真的听。对，那在听那个只有音乐的那一段，我个人有一个 很大的感动，因为当音乐开始弹奏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我好像被什么东西感动，就是以我们信仰来讲，对，就是我有被主摸到的感觉，
嗯，
所以瞬间脑中就 有一些影像会浮现出来。比方说我会为我突然想到的那些人来祷告，那这群人呢可能就是在社会上面比较边缘比较弱势的这一群人，因为我以前有带过一个学生，然后这个学生是由阿嬷带大的，然后当几年后我在听到他的消息，他就是去庙会参与那个八家这样的练习，
哦，变成八家九了。
对，然后因为他其实很会读书，但是因为没有很多人在关心他，所以他们就很容易走偏了，
然后就很惋惜。
对，所以我就会为这些人，包括我自己的小孩。
哎，我觉得 Jennifer 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呢。
对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动？因为他本身呢，曾经当过那个安亲班的主任。
哦。
对，然后当然也有教课啦。
Okay。
然后他对学生还有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的家长都会比一般的安亲班老师还要了解，
难怪他会就是特别会去关心一些，
更多的关心。
我觉得这样很好，
对，
而且我觉得你好适合来主持节目，因为你很健谈。
对啊，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好感动，
对啊，
因为我们自己在演奏音乐的时候有时候我是有点小放空，因为我的脑袋里想的就是节拍节奏，然后有没有弹错，等一下韦老师会不会叫我重弹。所以其实
是你有一种放空的感觉，
没有，就心里没有想任何事除了音乐，
这样蛮好的啊。
这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服侍啊，但是就是没办法像 Jennifer 就是说他在听音乐的时候就真的可以是进入敬拜的感觉。我也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到达这个，就自己一边在弹奏一边同时心里也可以有一些祷告的词，
绝对可以。
我先要先把歌词兜起来這
樣。所以想不到我们的音乐真的让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啊都可以感受到一些力量盼望，也可以帮助一些人，也为一些人祷告。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啊有一首歌，哦，就是最后的这一首作品是韦毅老师自己创作的，
是
叫《听主声音》。
是，
那我觉得，
哦，
我们刚刚有邀请 Jennifer 的女儿跟我们一起唱，因为她很客气，她觉得她好像不太能够把握，
害羞就
对
了，对，
她很客气，
没关系。
那所以其实，但是这是应该是 Jennifer 的心声吧，就是。我觉得他很有恩赐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常常可以借由音乐，
就可以有感动听到主的声音。
对，我常常听你分享说你感觉你可以感觉到神，然后或者是听到声音。
对，嘿，我可以就是在比较安静或者是自己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就可以 听到一些特别的声音。对，
okay，
对，这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恩赐，对不对？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咯，
听主声音。
主的声，我看过主的面，我行行主的道路，我就
其实 Jennifer 的女儿唱歌也很好听，
下次
Jennifer 呢提早练习跟我们一起来唱，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已经成立一个小的敬拜团了，
可能有雏形了，
雏形，
对。不过我知道 Jennifer 其实有三个小孩，对不对？
对。
那今天呢在听主歌声音这首歌里面，还有没有带导的事项？
我要特别为我的儿子祷告。
你的儿子，
对，
那他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吗？
因为他三年前出了一个大车祸，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手术，就是刚做完，然后都一直在做那个修复的动作，
复健或是什么的。
对，就是正开始要复健，所以我要为他特别为他祷告。
其实复健是一个蛮
路程还蛮远的，
蛮辛苦的，而且要持续很久，然后陪伴的人也是要一直打气啊，或者是鼓励，那不容易，
要很有意志力，而且要乐观的心情。
对，所以这三年来我想他应该遭遇到我们可能从来没想过的一个痛苦或者是一个挫折，所以请大家为他祷告。
OK，
好的，
那我们就是为 Jennifer 的儿子有没有什么绰号啊，他有没有什
么
小名啊或者是绰号，叫他小安。好 OK，
好，
那我们就特别为小安来的复健祷告。
也希望小安呢能够感受到妈妈以及我们节目中所有听众对他的关心跟带导，大家一起在为你加油。
好，那我们节目就进行到尾声了。
对，我们也请 Jennifer 一起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
今天的敬拜 Possible 就到这边结束咯。
大家再见，下周见。